我这一打马虎眼，却让他给抓了个正着，好像他单等我这句话呢。那个明天，要不后天，我迟疑着。明天还是后天，具体什么时间、地点？哎，我这人可是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啊，我很恪守时间。那行，那你定吧。那行，那么说好了，明天下午3点半在前门肯德基2楼见面。好吧。魏大诗人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电话的？我纳着闷的问。喂，牛爷告诉我的呀。你还不知道吧？牛爷在北京的新闻圈呢，神通广大，哪有他不知道的事儿啊？哎，看来呀，我是让牛爷跟魏爷给粘住了，想躲也躲不过去了。我踩着魏爷定的钟点儿，准时准点的来到了前门肯德基，上了2楼。魏爷坐在一张桌子旁边，正那看报纸呢。见着我，他抬起手腕子看了看表，嘿嘿一笑：“哎呦，哎，挺有意思，哎，真来了，哎，还掐着钟点儿。您瞧，您魏爷召见我，敢迟到啊？”我打了个哈哈，坐在了他的对面。喝点什么呀？这儿不让抽烟，我们只能喝点啤酒了。哎呀，为什么选在这儿？我觉得这儿的气氛很适合谈诗。魏爷不苟言笑的解释着说：“什么？谈诗？您找我来是来谈诗？”我看了看表，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。对呀，我们一起谈谈诗坛的这个情况啊，对不对？他不紧不慢的说着。好嘞，你先坐啊，我到下边买点助兴的饮品去。不容我说什么，他站了起来，一转身下了楼。不大会儿，他端着一个托盘上来了，盘子上面放着几听罐装的啤酒和2份烤鸡。魏爷冲我笑了笑：“没事，是吧？文人吃喝不讲究啊，你要将就着啊。”说着，他替我打开了一瓶啤酒，自己也开了一瓶。他径自喝了一大口啤酒，咽下了一口气。哎呀，我这人不喝酒是找不着灵感啊，谈诗不能没酒。我把啤酒斟到玻璃杯里，然后瞅着对面的诗人，我问：“那个是不是写诗的人都好这口啊？”“当然了，不是，诗人有几个人不是被酒泡出来的？”他的笑啊，我看着真别扭。大腮帮子往下这么一沉，后嘴唇向两边这么一咧，可是眼睛却朝外努，说是笑，其实瞅着比哭还让人难受。我笑着说：“你这个急赤白脸找我，就是为了跟我谈诗和酒啊？你瞧，哪能只谈这些肤浅的问题呀？是不是？”酒与诗，我不过是捎带着说一句，这个话题太庸俗啊，是吧？我把阁下请来，主要是向你透露一下诗坛呐，这个文坛的这个近况，想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啊。你是当记者的，跟你谈诗，你肯定不感兴趣，你也不懂啊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了，说起来呀，我也英名算是个记者了，但那只是混饭。我的兴趣是写诗。哎，我想你对新闻是相当的敏感的，是吧？哎，昨天呢，气功大师说咱俩有缘。哎，他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了，也读过你的文章了。哎，昨儿一见面，觉得你为人比较诚恳厚道，我很愿意交你这个朋友。既然我们是朋友了，有些重大的新闻线索不能不先透露给你，对不对呀？ 哎，我不想让这小报记者去吵啊。
哟，
我端详着他，我问，看来你这大诗人挺给我面子呀。啊，有什么重大新闻线索呀？是文坛上的事儿？当然了，怎么的？你对文坛上的事儿啊不感兴趣？哟，怎么说呢？我一向把这文坛看得挺神圣，也挺神秘。哎呀，我觉得我这个文学底子忒薄，又不是跑文化的记者，好像我这没有资格谈文坛上的事儿啊。再说了，我知道这方面的信息，那也实在是忒少了呀。
哟，那你啊，今后得多跟我接触了啊！哎，
魏爷撕开了鸡大腿儿，嚼了一大块，又喝了一口啤酒，舞动着手里的塑料叉子。
先生，哎。喜欢诗吗？
诗，那个诗谁不喜欢呢？可是现在这个诗越来越让人读不懂了，想喜欢它吧，又不知道该怎么个喜欢法儿。诗这玩意儿忒深奥了，在我看来，当诗人比当作家要难得多了。哎，我可不敢在圣人面前卖三字经，在鲁班门前抡大斧啊！哈哈，
忒对喽！嗨，
魏爷把塑料叉子往地上一扔，几乎要从椅子上跳起来了。他一把就握住了我的手。
哎呦喂，我就终于有了知音喽！妙妙，说的太妙了！
我被这位老兄这种突兀的举动吓了一大跳啊！我一时就没明白，他为什么这么冲动啊？您坐一坐，您小心那个碰翻了那个酒杯。我下意识的拍了拍他的肩膀，
没有，你说的太精彩了，你用非常朴素的语言说出了一个非常深奥的哲理呀。诗人，真正的文学家应该是诗人，懂吗？诗，那才是文学，而不是写小说。
他激动的亮着大嗓门。我说，哎呦，这我听着可真新鲜。
新鲜，你知道中国的古人把小说叫什么吗？啊，叫说书的。哎，叫讲故事的艺人，艺人
懂吗？艺人
属于下九流。哎，而诗人什么？诗人是文人，是上九流，懂吗？吴承恩也好，罗贯中也好，冯梦龙也好，他们在文学史上有地位吗？有吗？没有。
哎呦，您这话可又说深了。我拦住了魏爷，让他坐下，因为这个时候餐厅里的所有人都把目光投过来了，大概以为我们俩在这儿吵架呢。我怕他再嚷嚷几句，会把保安给招来了。他依然显得很激动，愣愣着眼睛，
诗人才是伟大的，诗人才在文学史上有地位。
我说，罗贯中、冯梦龙在中国文学史上怎么会没地位啊？啊，他们
他们怎么样啊？他们能跟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这些伟大的诗人相提并论吗？不能，哎，真的不能。他瞪着眼睛说着。
我看出他的癫狂劲儿要发了，而此时跟他较真儿，等于跟古代笑话里的那个说三七二十七的人抬杠是一样的。上小学的时候， 语文老师讲的一个笑话，让我记了一辈子，也受益一辈子。古时候有位大爷，自称很有学问。有一次，他为了摆弄自己的智慧，跟人家说：“
三七是二十七呀。”
有位秀才听了不干了：“
三七是二十一嘛，怎么会是二十七呢？”
于是跟这位有学问的大爷就抬起杠来了，俩人是争吵不休，最后只好找县官评理了。县官听他俩把抬杠的原因一说，一拍桌子，叫人把那个秀才打了几十大板。秀才挨打了，觉得自己冤枉啊，捂着屁股就问县官：“
我说，您说句公道话，三七是不是二十一呀？”
县官笑了：“
还用问吗？”
秀才说：“既然我说对了，您干嘛要打我呀？啊，不打他？”县官说：“
他连三七二十一都不知道，你还跟他抬杠，我不打你打谁呀？”
秀才恍然大悟，一拍大腿：“哎呦，您打得对，您打得好。”您说啊，听了魏爷的话，我能当那个挨屁板子的秀才吗？在后来跟魏爷的交往中，我常用这位秀才挨打的事儿来讲示自己。正所谓，宁跟明白人打顿架，不跟糊涂人说句话呀。于是我连忙说：“哎，是是是，那个您圣明，您说的对，我可真不敢再跟这个魏爷为诗人的事儿抬杠了。”魏爷以为我被他的高谈阔论给吞没了，看我顺着他的话往下说，还以为我在恭维他呢。这位爷比刚才的劲头又足了几分，用演说家的口吻，他接着说了：“哎，啊，中国哎，是出诗人的国度，懂吗？懂啊，中国是世界的诗人之乡啊。可这都是历史了，在当代啊，中国的大诗人还没诞生呢。啊，什么李白啊、杜甫啊、但丁啊、普希金啊，是吧？现在中国有这样的大诗人呐。”说着，魏爷又从椅子上跳起来了，手里挥动着鸡大腿儿，情绪激动，恨不得把我当鸡大腿给撕巴喽，是吧？哎，当今的中国应该有伟大的诗人诞生啊。二十一世纪了，人类进入了新时代了，时代需要诗人。哎，这伟大的诗人不是没有，有。哎，可是啊，有些人看不见这些伟大的诗人已经出现了。哎，不能说有些人，应该说是我们这个诗坛，这个诗坛对伟大的诗人视而不见，是吧？您说是不是？嗯。他的这个高论呢，真把我给说愣了。伟大的诗人，我没看见，这怎么话说的？您能不能再说白点啊？哎，我可是诗盲，这个我被他给说糊涂了。哎，魏爷冲着我吼起来了，这唾沫星子直往我脸上溅。我说：“哎，你就认为中国真的没有大诗人？”我什么时候说中国没大诗人了？我望着他那瞪着像小灯泡似的一个小眼儿，生怕他这俩眼珠啊电着我。他逼视着我：“哎，中国怎么就没大诗人呢？”“嗯，不是，应该有，这有，谁呀？这大诗人在哪儿啊？”我怕他咬我呢，我退了退，赶紧顺着他的话说：“ 这个不是我才疏学浅吗？这真的，我还没听见过，我也没听说过呀。
你呀，嘿，真是眼大无神。这伟大诗人，你真的没见过？
他端起酒杯，往桌子上一敲，突然哈哈的狂笑起来。他笑的呀，让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。
我发现了。离我们这桌不远，有个中年妇女，怀里头抱着个小女孩。
这小女孩被她这个笑啊，吓得哇哇直哭。
您悠着点儿，别这个。我以为她喝高了呢，
可她今儿没喝多少酒啊，两听啤酒就能拿住她，就让她成犯疯了，不至于吧？
我夺过了她的酒杯，哎，我告诉你，哎。这个伟大的诗人就要像一颗耀眼的明星，在中国的诗坛高高的升起来了。哎，这也就是我要向你披露的新闻。他是中国的但丁，中国的普希金，中国的艾吕雅，中国的这个……
他亮着大嗓门，挥动着右手，好像站在主席台上向众人庄严宣布。
得了，我立马把他这个话给拦住了。再不拦，
嘿，他会把古今中外的著名的诗人都给罗列出来了。而他的高音大嗓儿，已然让那个小女孩又哇的一声哭起来了。
他呵呵的笑了，怎么着？哎，这是新闻吧？哎呦，那什么？这伟大的诗人是谁呀？您就干脆直说啊！您别让我心里头啊揣这个闷葫芦行不行啊？哎，您坐下，您坐下。我扶着他的肩膀，让他坐下。
谁？我说，你难道没瞅出来呀？他直视着我。
哎呦，我这人特没诗情，不是吗？您就。痛快点，您就说出来。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呢。啊！魏爷脸上的两个小灯泡又亮了。哎呦，哎呦，我差点没背过气去。感情他嚷嚷了半天，绕过来绕过去的，
这个21世纪的中国的伟大诗人，
就是他呀！啊！哎呦，真的这个，
您没喝多吧？
我尽管让他的胡言乱语吓得一激灵，
但我这脑子还是清醒着呢。
怎么着？你对我产生怀疑了？你真的不相信我会成为举世瞩目的大诗人？哎，我问你，这个大诗人的标准是什么？啊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，对不对？告诉你吧，我现在正奔着雅典去呢。哎，拿诺贝尔文学奖？哎呦，诺贝尔文学奖算什么？垂手可得的事儿。